对，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以前，其实盟军已经把伞兵降在敌后了，所以慢慢在诺曼底那一带，慢慢他就把那个光复区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慢慢就甚至于最后靠近什么？最后甚至于靠近了巴黎，那一直到最后。如到了 D day 的时候，一直到 D day 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盟军就登陆，然后两边一夹攻，最后整个的法国就收复。在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 D day， 就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但在那个以前，神借着教会，好像伞兵一样，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在以弗所。所以弟兄姊妹，以弗所很重要。然后士梅那很重要，这是每一个地方神所要做的工作。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上海的弟兄，因为他离开你很远。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爱这个旧金山的弟兄或者香港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你很远。今天神要你爱周围的弟兄，你能不能爱他们？能不能在这里为主彼此洗脚，为主做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已经交付给我。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在耶路撒冷一个见证，在以弗所一个见证，在士梅拿一个见证。那么感谢这个怎么办得到的呢？不要忘记，表面上是以弗所的教会，表面上士梅拿的教会，但是在主的面前，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只要地上有教会，天上就有一个金灯台。但是不止如此，他有呼召的使者，叫这些基督的精兵能为他执掌王权，能够为他来对付神的仇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不要把福音简化了，简化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要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好了。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教会今天所处的处境乃是非常的险恶，撒旦要想你各种的办法要我们失败。所以我们要向写诗的人说说，我不敢稍微失败，靠着主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要讨他的喜欢。你愿意不愿意做羔羊的同伴？羔羊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读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或者你读到十二章那里给我们看弟兄胜过他，都是得胜者。所以这些人乃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只有这些同伴就像精兵一样，他们能在每一个地方得着桥头堡，而且慢慢那个光复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第一面我们要努力传福音，另一面我们要帮助神的儿女长大。哦，弟兄姊妹，你今天不能光救了一个人是软趴趴的，你不能救了一个人蒙恩得救凑个数目就可以，你看见他不能打仗的。今天你要他得救，而且你要他拿枪才可以，但他不能拿枪，除非他长大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今天只传个福音就完了呢？你我的责任不光传福音，我们还要帮助人得救，帮助人成长，帮助成熟。只有他长大，他能拿起枪杆，他能拿起武器，他才能够对付神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呢？这个责任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这个那些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是谁呢？就是二章三章里面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当教会全大体荒凉失败的时候，你看那些的教见证的责任是在谁的身上呢？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这样我们从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那么尤其前面四个印啊，你会发现这个四活物都怎么说呢？他的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然后下面第一匹马就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等到这个印一揭开，就是等到一揭开第一个印，你看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那四活物乃是代表所有神的创造，在那里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呼吁，有一个祷告，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整个宇宙只有一个祷告，就是巴不得主能够早一天回来。 因为什么？万物都浮在那虚空之中，一直等到那一天我们主来的时候，他才能释放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因着撒旦的猖狂，今天整个的万物都在那祷告，都在那叹息。你怎么知道万物叹息在那祷告呢？因为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音。第二、第三节，揭开第二音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你看又是第五节，揭开第三音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第七节，揭开第四音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音一揭开，这个地上就有事情发生了。比方说第二个音很明显有战争，是全球性的战争。那第三个音，你看你有全球性的饥荒。那不止如此，到了第四个音有全球性的死亡。这个死亡不光是刀剑带来，不光是战争带来的，不光是饥荒带来，而且也是瘟疫带来，包括 SARS， 包括这些我们不明白的这些东西带来的，还有野兽等等，杀害人地上四分之一。那今天的的确确，医生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每三个人大概会得癌症，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死于癌症。如果再加上饥荒，再加上这些 SARS， 再加上等等的这些，有很多事我们根本还不知道。那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加在一起，那是全球性的死亡。我们很少有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你能感觉得到那个死亡的阴影，包括恐怖分子在里面，包括恐怖主义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说来，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你看第一个音完了是第二个音，第二个音完了第三个音，第四还有第四个音。不过不要忘记，当第四个音第四匹马跑的，第一匹马还在跑，第二匹马还在跑，第三匹马还在跑，现在是第四匹马一起跑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个时间表，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收复他的领土。那怎样收复他领土和他在地上教会的光景很有关系。为什么有这许多的苦难？你看借着这些苦难，神要炼净他的教会，神要从教会中产生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当龙当前的时候，好像要吞噬这男孩子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妇人就有生产之苦。这就是今天为什么经过这许多事，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全地都是属于主的。那么就借着教会和他的得胜者，能够从仇敌手中把这个领土慢慢的就收拾。就把他们收复回来。所以这是第一个音一直到第四个音，我们今天大概是在第四个音跟第五个音中间。那么到了第五个音，弟兄姊妹，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逼迫的，到处都是殉道者。现在你能感觉得到，如果今天恐怖分子能够把今天的所谓的战争能把它演变成宗教战争的话，你看见基督徒受苦、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演变，我们不知道这恐怖主义最后是怎么发展的，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到了第五个印的时候，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所以给我们看见，有一天你看见恐怖主义会到了高峰，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知不觉的，神的选民和神的教会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他们的箭靶，成为他们的目标。从911以后，我们已经隐隐约约的能够领会一点，但是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也许很快的就来到。等到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的主揭开了这个印，是他配得展开这个书，全地是属于他的。那弟兄姊妹，越是最艰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是教会经过惨难的时候，也就是教会生出男孩子的时候， 教会这些得胜者不光是迎接主的回来，这些得胜者就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够从敌人的手中能够收回那些失土，反而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看那个光复区的版图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大的复兴，那个复兴是怎么带进来的？乃是借着得胜者带进来，不是借着方法带进来的。你不要把从前教会复兴的什么方法把它带进来，不可能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教会受的逼迫越大，什么时候就是教会复兴到了高峰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纯洁的时候，教会被洁净的时候。这是第五个因。到了第六个因，弟兄姊妹，那就给我们看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是羔羊揭开基因的。但是很稀奇，我们从来没有看，我们从来读圣经，我们知道的羔羊不会愤怒的。等到羔羊愤怒的时候，你看见他真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在羔羊的愤怒的背后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爱。因为这里的愤，羔羊的这里的怒有多深，这里就给我们看这里的爱有多大。我用一个比方，我常常说我家里的孩子，三个孩子，你问他们是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怕妈妈。等到妈妈真生气的时候，他们会发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定错了。妈妈不容易生气，因为妈妈真是充满了爱。什么时候真生气了，你看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像话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你看见羔羊真的愤怒了，羔羊因着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付了十七世客的要把我们买回来。等到那一天羔羊愤怒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实在不像样。我们已经看见不像了，你看见同性恋公开证，公开可以拿那个结婚证等等的，已经不像样了。但是时候还没有来到，到了有一天，到了一种情形，弟兄姊妹，最不生气的人都生气，最不会生气的人都生气。羔羊愤怒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是件石破天惊的事。羔羊只会哀，羔羊只会爱，羔羊只会为我们流血，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等着等，什么时候等着羔羊愤怒了，你看这个世界是无可救药了。我们的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看教会的责任是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把教会当作一个很平常的事。我再说，很多人有个观点，觉得我会办教会，我觉得我会办工厂就可以办教会，办学校就能办，没有这件事情。教会是属灵的事，你如果今天把这个教会变成个社团，都没有用，打起仗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教会乃是从军的教会，从从军的教会里面要产生一般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最后感谢主，因着教会好像在敌后，好像很清楚的，这个伞兵部队下来了，然后扩充他的桥头堡。感谢主，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你如果根据这里面圣经所给我们看的第七个印，我们的主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D-Day。 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在全地每个地方都有基督的教会，都有他的精兵。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里应外合，结果怎么样？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是这个来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我们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错，他能行在地上吗？他能行在以弗所吗？他能行在台湾吗？90%几的人都是拜偶像，他的旨意能行在那里吗？所以你看见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会带着一个大的复兴，那和教会的成长有关系。到了那一天，最后感谢主，我们只要忠心，我们只要持守住阵地，我们只要不肯放松，我们不肯失败，等到那一天再忍耐，再过几里朋友，你看见腿就要不酸，身就要不累，主要回来擦干我们的眼泪。到了那天里应外合的时候，我们的主最后就得胜了。那个就是神的国降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今天你看见神是在做王，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就是实际来说，你看见这个地上有许多地区是沦陷，所以主说叫我们祷告，要求我们的父，要求我们在愿求我们要说在天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他的国的降临，他的国的降临就是天国降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全本的圣经，这就是圣灵里面中心的思想。许多时候我们太自私，我们只想我们自己蒙恩得救就好了，上天堂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想到乃是和他永远的旨意是紧紧相连，乃是和神的国是紧紧相连。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七个印，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主的升天一直到他回来。我当然都是在这七个印的里面，所以七个印一揭开以后，你看见都是告诉我们什么，都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是属于我们主，因为这个地契告诉我们，那个书卷告诉我们，他配展开的书卷，而且借着他所买回来的教会在地上掌权，然后呢收回这些使徒，最后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你就明白到底七个印是指着什么说的。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七个印的时候，圣灵又给我们看包括七个号，在第七个号呢又给我们看七个王，那是更细，就是那不管是王也好，不管是号也好，通通是在这个七个印的七个大伞底下，都在这个伞的底下，你看见吗？所以整个的解释从主升天一直到回来，到他脚踩的橄榄山，那个解释是什么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七个印的解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大概的来看一下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我们再说，现在还不是细看呢，现在不光是中来，所以呢，你最好把七个号大概的看一下，然后七个印大概七个碗大概的看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再一次把这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要听我们祷告，我们把爱的爱敬拜都归给靠着基督可爱的。